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哥罗西书第四章，今天我们就读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若在新人里，就要以基督来过每天的生活，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彰显出基督的美德。这彰显不是行为上的模仿，也不是在魂中的克制，而是那属灵的生命经过良心的窗口流入我们的魂中，再从我们的魂来支配我们体的行为。这是一个从里到外的过程，也是一个跟随圣灵而行的生活见证。圣灵来供应基督的所事和基督的所作，在我们身上彰显出基督的美德。在圣灵的管制之下，自然是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并且为妻子舍己，自然是儿女听从父母，父母照着基督来养育他们的儿女，仆人像侍奉主一样来侍奉他的主人。第一节，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这一节应该是紧接着第三章保罗教导家庭关系中关于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以及主仆关系的连续。关于主仆关系的教导，三章二十五节，也就是最后一节，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这一节可以放在教导仆人这一段，也可以放在教主人的这一段。在以弗所书六章五节就把主不偏待人放在对主人的教导。主不偏待人，说出主看每一个都是宝贝，这和你的种族没有关系，和你的出生背景没有关系，和你的社会地位没有关系，和你的聪明才智也没有关系，主看重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他造的。我们所有的虽然不同，但我们的所事都是一样，都是神所造的。因此主看重每一个人，做主人的也就要以公平、公义、公正来待他们的仆人。在当时当然是家庭中的主人和在那边为仆人的。如果用今天的社会背景，或许你拥有一个公司，在你公司上班的这些人，他们上班的时间他们是归你管的，因此你也要一样用公义、公平、公正来对待每一个雇员。做主人的今天他拥有的财富地位也是神给他的，他如何使用他的财富地位，有一天还是要向神交账的。这交账的时间可能在今生，可能在来世，但大部分有钱有势的人都只是在意如何在今生增加他的财富，增加他的地位，甚至于使用压榨别人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保罗特别提醒这些做主人的，你还有一位在天上的主，而这位主呢，他不偏待人。今天你如何对待你的仆人，到那一天审判的时候，他也要照样来对待你。接着从第二节到第六节，保罗就以祷告和福音 作为教导哥罗西圣徒的结束。最后说的话通常都是大家熟悉的，大家也都知道是重要的，却又是最容易忽略的。第二节，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这里的警醒和感恩是两个片语来修饰恒切祷告。我们先来看祷告。祷告是我们与神说话，可以为着特定的目的，也可以是一般性的维持与神的交通。当我们碰到难处了，当我们不知如何往前的时候，通常大部分的圣徒都会到神前来求问，但这应该只是我们祷告生活的一小部分。神更喜悦的是我们随时维持与神的交通，不需要有一定的形式，而是当你想到主的时候，就与主说几句话，像老朋友一般。你与主之间经常维持一个敞开的交通管道，当然最好是有一些定时间的，再加上一些即兴的、随时的。如果你能够养成一个经常与主说话的习惯，那是上好。所以保罗说要恒切祷告，要继续不断不松懈，随时多方的祷告。因此保罗加上了一个修饰语，要警醒的，因为我们生活太安逸了，我们容易松懈；生活太忙碌了，我们容易忘记；生活太艰难了，我们容易灰心；生活太丰富了，我们容易膨胀。只有我们随时警醒的祷告，我们才能够脱离那些负面的光景，能够一直活在神的面前。保罗又加了一个修饰语，感恩。每一个人的得救都是从恩典开始，向神感谢也是每一个祷告必定要有的元素。如果在你的祷告中没有感恩，说出你是一个对神缺乏经历的人，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周遭的阳光、空气、雨水，以及我们所能拥有的各样事物，岂不都是神的恩典？我们要经常以感恩的心情来祷告，这会让我们的心更柔软，更能看见，更能体会神的带领，也更能跟上神的带领。如果说我们的读经是我们属灵的吃喝，祷告就是我们属灵的呼吸，不能够停止片刻。接着第三节，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我们都看保罗是一个伟大的使徒，刚强、勇敢、成熟、老练，但保罗看自己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是团体新人中的一员，他也需要其他肢体的扶持与带导。保罗自己为哥罗西的圣徒祷告，同时他也要哥罗西的圣徒为他祷告。保罗不仅看到新人的奥秘，不仅看到基督身体的配搭，在他和他的同工群以及他所服侍的教会之间，他们也是这样实行的。而保罗要教会为他代祷的内容，不是他早日得释放、早日得自由，而是求主给他开传道的门，让他可以讲基督的奥秘。福音本来就是神的大能，但福音的门是神敞开的。因此在传福音、带人得救的事情上，不仅保罗自己祷告，保罗也请教会为他祷告。因为福音的果效真正是在于神。这时候的保罗是在罗马坐监等候审判，他的行动是不自由的，但是他能够接触看管他的罗马兵丁，再由这些兵丁到他们的长官，甚至于到凯撒的家族。神的话一解开就满了能力，但是福音的门需要被打开。福音的门一打开， 保罗就要传讲基督的奥秘。原来保罗福音的内容就是基督的奥秘。保罗说他也是为着这个被捆锁。那什么是基督的奥秘呢？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四节到六节，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是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众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原来保罗传讲的福音是基督的奥秘，是外邦人能够和犹太人一同为后嗣，一同蒙应许。保罗也是为了这个福音做了执事。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在教会里没有犹太人，没有外邦人。而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保罗就更加的往深处发展，不分希腊人犹太人，不分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不分化外人希古提人，不分为奴的自主，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这里我们看到我们所传的福音和保罗传的福音实在有天壤之别。我们的传福音重在叫人接受基督的救恩，而保罗呢，是从接受基督的救恩开始，再加上进入教会，再加上生命成长，再加上在教会中侍奉，最后要把一个一个人成熟的献给基督。原来这个才是福音的全部，这样才是叫全备的福音。保罗之所以被捆锁，是为着福音的奥秘，而那个福音不只是相信耶稣，接受基督为救主，更是加入教会，并且在教会中有新人的实际。保罗是为着这样的福音才被捆锁的。虽然在捆锁之中，保罗还是求圣徒为他祷告，能够敞开福音的门，他能够继续传讲基督的奥秘。接着第四节，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保罗借着神给他的启示，他看见了基督的奥秘，他也明白了基督的奥秘，但这不够，他还需要有好的发表，能够向人传讲，并且能够让人听得懂。因此他要哥罗西的圣徒为他祷告，让他能够按着所该说的话把这奥秘说得明白，讲得清楚。我们真的要感谢神，今天在我们手中的监狱书信，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就是基督与教会最清楚的发表。保罗他自己在捆锁之中仍然竭力传讲基督的奥秘，他没有忘记基督的大使命，同时他也劝哥罗西的圣徒要承接这样大使命，能够尽他们的一份。在第五节，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保罗讲这句话的重点是在下半段，是怎么样能够和外人交往，就是怎么样让教会外面的人来传福音。以弗所书五章十六节那里也有爱惜光阴。以弗所书重在教会生活，所以那里的爱惜光阴重在在教会生活中与圣徒们一同来明白神的旨意，而这里的爱惜光阴重在怎么样用智慧与外人交往，或者怎么样在智慧中向外人传福音。爱惜光阴，它希腊文本来的意思应该是 redeeming the time， 或者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赎回光阴。这包括两层的含义，第一层就是好好的使用你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不要让光阴白白的溜走。而第二点呢，它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我们过去浪费的时间，今天是可以把它们赎回来，或者把它们买回来的。光阴是每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资产，神量给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份，时间是多长我们不知道，但每过一天就是少一天。我们拥有的每一件东西几乎都是用时间去换的，所以从本质来说，时间是最宝贵的。我们本来所认定的就是时间一去不复返，这说的实在也没有错，你不能够回到昨天或是回到去年， 但另外一方面，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过去虚度的光阴，今天可以好好的生活，把它赎回。今天一天的价值可以抵两天或三天使用。怎么样抵呢？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就是你与还没有信主的人相处的时候，你一定要在智慧中。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当时他们是怎么传福音的。今天我们都把人聚集起来有一个福音聚会，当时不是这样子的，而是他们与不信的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在他们当中行事为人的时候，用他们生活的见证来传福音。他们的传福音不在于言语，而在于见证，尤其是在于一个教会给人的见证，也就是像在三章十二节那里所说新人的见证一般。所以保罗告诉他们要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让别人看到你这美好的见证，心中产生向往。当别人受了吸引来向你询问的时候，这时候你才用言语回答。接着第六节，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他们当时的福音完全是一种生机，是以教会的见证来吸引人。而当人来问你的时候，你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俄版翻成和气这个词，其实原文就是 grace。 Let your conversations be always with grace。你与人的对谈总是充满了恩典。我们每一个重生蒙恩得救的人都是经历主恩典的人，而我们的话语带着恩典，正好是活出恩典的见证。什么叫做话语带着恩典呢？话语带着恩典就是言语亲切，吸引人，让人觉得舒畅，觉得喜欢。讲话不刻薄，不粗鲁，不说教，也不会带入纷争，是一种非常舒服的方式，让人听了受吸引。你的话语不仅带着恩典，还要用言调和。我们知道盐主要的功用是调味跟防腐。调味，说出你的话语里面满了智慧，让人听了很有兴趣，不觉得枯燥沉闷，话语能够打动人。而防腐呢，是让人听了觉得清新，觉得干净。这个世界充满了败坏、污秽、腐败，让人来到教会中听到的话语都是亲切，都是清新，都是干净，都是正面的话，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就好像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的那里说的，心尊主基督为圣，若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你当知道该怎么回答，首先心中要尊主为圣，第二个要经常预备好，第三个要以温柔敬畏的态度来回答这些问题。这说出在传福音的事上，一方面我们要事先预备好，另外一方面又能够跟随圣灵及时的带领，求神给我们合宜的话。就像箴言二十五章十一节那里说的，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像金苹果在银网之里。当别人受了教会生活的见证吸引而来到教会中，教会中的圣徒就要预备好，用带着恩典的话语，用言调和的话语，能够很合适的说出供应人的话，说出人需要的话。这样子传福音结出来的果子，很自然的就会融入教会生活，完全是生机的，完全是生命的，这也是最自然的传福音方式。今天一般教会传福音太重于用各样的方法打动人的心，让人听得很受感动，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主，可是却没有教会生活见证来做支撑，因此带下的难处就是传福音带人得救之后，他很难进到教会中过一个健康的教会生活。初代教会的传福音都是与生活连结的，都是与教会生活来做见证的，接受福音的人自然就进入了教会生活。或许表面上看起来传福音的速度慢，但是他们的福音是非常的扎实，是连与教会生活见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 保罗在哥罗西书用祷告和福音作为结尾，他在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六节，他一开始死的时候一样，他是以祷告和福音开始，而现在以祷告和福音作为结束。这也说出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个基本操练，一个是随时多方的祷告，另一个是以我们的生活作为福音的见证。保罗不仅是对哥罗西圣徒这么说话，也是对今天的众教会说一样的话。盼望我们都能够接受保罗的勉励与教导。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何等的权柄，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祷告，赐给我这样的恒心，能够在警醒中带着感谢，经常与你有敞开的交通，恳求你让教会生活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能够吸引我们周围的亲戚朋友同事们进入教会生活中，也帮助我们言语带着恩典，用言调和，能够说出合宜的话。求你将人数加给我所在的教会，赐给我们一个敞开的门，也赐给我们好的发表，能够说明福音的奥秘。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